给我们一个属灵的胃口，让我们对你的话充满了渴慕。主啊，我们何等愿意，主啊，借着你的信息，借着我们对于生命中我们所稍微明白一点点的似乎的矛盾，让我们更多明白宇宙的奥秘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你何等恩待我们，我们都是瞎子，我们都是看不见的。主啊，对你，对我们来说，一切都是谜，一切都是奥秘，但主啊，你乐意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。所以主啊，为着这个奇妙的奥秘，为着这奇妙的矛盾，我们把我们自己再交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带着给我们耳朵能听，叫我们里面能够明白，给我们一颗受教的灵。所以我把今天早晨这点时间和晚上都恭敬交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但愿你用你的同在来充满我们。我们还不只想到今天早晨在座的，我们也想到借着 CD 或者是借着录影，能叫远方的弟兄姊妹能听见、能看见我们在这里所传的。主啊，但愿你的信息，但愿你的话，主啊，能够无限量的能够送出去。主啊，叫许多人能够蒙你的恩典。所以主啊，我们在这里求你祝福这些话，求你祝福这个信息。主，这大约把你自己吹气在你的话语上，叫他活泼，叫他满了感力，叫他满了你自己圣灵的同在。所以在这里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。听我们祷告，靠主基督可爱的名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段的圣经，就是马可福音第九章。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二十四节，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：“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”我们都知道，这个是当我们的主从黑门山下来以后，他碰到了一个被还癫痫病的孩子，那么我们的主就对他父亲说：“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”那孩子的父亲立时就喊着说：“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”那么在希腊原文的不是像中文翻的这么文雅，不是，我们现在照着希腊原文把它直译过来，就我们就知道原来的意思是什么。这里他的父亲说：“我信，求主帮助我的不信。”所以这里信是一件事，后面的不信是另外一件事。所以在这个人身上，他也很诚实，在这里很诚实的告诉主说：“他信，但是求主帮助我的不信。”我想这个矛盾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矛盾。那么这就给我们看见，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，你看见圣经中似乎的矛盾反而为我们开了一扇窗户，叫我们能更明白属灵的奥秘。所以请大家最记得，如果你要找圣经中的矛盾，似乎的矛盾，我们说神的话没有矛盾的，神不可能写一面忘记另外一面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们是有限，特别当我们经历这个无限的经历，当我们经历属灵的经历，属灵的经历就是圣灵的经历，圣灵是无限的，但是我们是有限，我们有软弱，我们还是罪人，我们还受了很多的限制。所以你看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充满了很多似乎的矛盾，但是这个矛盾就说出我们真实的话。你知道有两个，有一个可能就是你承认，有一个可能是假冒为善，你里面不信，但你说主啊我信。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就说我不信，你明白吗？这两个都是真实的，有一种情形呢是假冒为善，一种情形呢是真实的，但是哪个是对的呢？我们要知道真正的光景是我信，但求主帮助我的不信。那我想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，我们一定经过了这些的过程，然后你看见说主就借这个对我们，对 主的话，还有对我们在中间的经历，就越过也能有很丰富的认识。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一同来看圣经中似乎的矛盾。我们特别用似乎，英文是 apparent paradox， 不是 paradox， 不是 the paradox in the Bible， 是 apparent paradox in the Bible。 在神没有违背他，因为神不背乎他自己，这是信实的。所以根据这一个认识，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不会有矛盾。如果有矛盾，是因为我们遇见的是，我们碰到的是无限的神，我们用有限的头脑去领会它。我们碰到圣灵是无限的圣灵，他给我们的经历是无限，像海洋一样。但是呢，我们最多是用一个盆子，最多是用很小的器皿，很小的器皿，我们试着要盛装整个的海洋。所以在我们身上就产生了矛盾的情形。那么这些呢，就是所谓似乎的矛盾。那么这个题目呢，是很丰富的题目。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这一次参加完整个系列的聚会以后，你会觉得很惊讶。你以为你对福音都明白，你还传福音给别人，所以你觉得这些话对你没有帮助，这些话对你没有需要。但你等一等，你要看见，你真的要表达什么是福音，你真的要把福音介绍给人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里有一个很奇妙的方法。那个方法就是，如果你让人看见那个似乎的矛盾，你不只看见了，不只看见那个似乎的矛盾，而且给我们看见福音的奇妙。所以呢，我想我们就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一点一点的，我们来和弟兄姊妹有交通。那么今天礼拜六呢，是加上去的。那么我们也希望今天没有来的弟兄姊妹，他们能借着录音带或者录影带，希望能够补上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知道说前后就不会矛盾，因为你看见整篇的信息，它前后是有它的一致性的。好，我们很快的把礼拜三所讲的很快再复习一下。我们说过，这些矛盾的产生，似乎矛盾的产生，就是因为宇宙是个谜，宇宙是个奥秘。那宇宙是个奥秘，因为神是个奥秘，因为基督是奥秘。所以圣经里面有两个词，一个词叫做神的奥秘，一个叫做基督的奥秘。不过保罗把它点出来了，如果你真的要讲神的奥秘，先往里把你综合起来，那个奥秘就是基督。那么这个呢，是把那个神的奥秘把它点出来。但如果你把神的奥秘不把它点出来，就把它摆在那里的话，你叫神是一个奥秘，神的奥秘。还有呢，基督的奥秘。所以你看见说，讲到福音的时候，哎，你看见一些似乎的矛盾。但是不止基督是奥秘，教会也是奥秘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教会的奥秘乃是基督爱教会，那么这个是宇宙中极大的奥秘。那一个教会是奥秘的缘故，所以你看到教会身上你也看见一些似乎的矛盾。那不止如此，救恩也是个奥秘。我们直到今天，我们对救恩还是不明白，因为救恩实在不只是奇妙，而且救恩也是奥秘。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明白救恩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从这个福音的救恩的矛盾，似乎的矛盾，我们就能对救恩有更深的认识。那我想这个是需要一段时间来看它的。那么我们礼拜三呢，已经看到神是个奥秘。那么神怎么是奥秘呢？因为神是三而一的神。那么因着神是奥秘，所以这里有种三种奥秘的光景。我们简单的来说，为什么是三而一的神呢？那就是说今天我们所认识的神，第一，他是远在天边，他是近在眼前。你说他远是遥远，他可以说是在人所靠不近的光中。那么地球这个宇宙历史大概有150万万年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要测量宇宙的大小的话，你从现在我们所在的到宇宙的边缘，让光来走路的话，让光来传递，让光来传递信息来跑的话，它要跑150万万年。所以神永远是住在人所靠不近的光中。是爱因斯坦告诉我们，现在也是证实了， 我们这是神所创造的真实的光景，我们的宇宙是膨胀的，我们的宇宙是渐渐往外扩展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人今天，你不可能创造一种的飞机能够速度能达到像光的速度一样。你要光的速度有到多快呢？它光的速度就是一秒钟能绕地球七圈的，这是光的速度。但是今天如果人能创造一种的飞机，人能创造一种的航空器，那然后呢，借助这个火箭也好，如果它真的能够达到光的速度的话，那么人要接触神，人要靠近神，你要走多久呢？你如果坐光子号，你需要走大概是150万万年，然后你好不容易到了那里。但是你如果站在神的面前，你已经稍微无有，有没有一个人能站立在神的面前？因为神是住在人所靠不近的光中，你可以靠近他，但你不可以靠近光。你走了这么长的距离，神的确是遥远，但是呢，神不光是遥远，而是遥不可及，你碰也碰不到，你看也看不见，你已经化为乌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如果宇宙中有神的话，神是遥不可及，神是远在天边。但是就是因为神是三位一的神，父神住在子神里面，子神住在灵神里面，灵神住在我们圣灵里面，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今天我们与神近到不能够再近，无论在哪里，如今就是了。我们就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。弟兄姊妹，你拜到他了。我们说我用鼻子闻，但是闻不到；我们说我们眼睛看，我们看不到。那弟兄姊妹最大的痛苦，你看了你看不到，闻了你闻不到。有很多人敬拜了，他没有敬拜到。很多人越拜菩萨，越戴假身，越是愁眉苦脸。为什么？他们没有一个人拜到真神。但是感谢主，今天神虽然远在天边，但是他能够近在眼前。就像诗歌所说的，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，这是从何说起呢？弟兄姊妹，那个曾经发声如雷的神，今天对我们说，他是属于我们的。因着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，因着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不需要到天边去，就在我们所在的，我们来到我们心灵的深处，你喊一声阿爸，你喊一声主啊。弟兄姊妹，所有的你的苦情主都听见，所有你的需要主都供应你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问，其实这个福音是从哪里得来的？你想想看，有人动不动就把三福音三二一的神把它拆毁了，很多人到了礼拜六敲你的门，他就是要证明你，给你看圣经里哪里告诉我们神是三二一的神。但你要告诉他，如果他真的把三二一的神拆毁了，他的神是遥不可及，他的神是和他没有关系的神，他的神对他来讲是未知之神，是不认识的这个神。但是感谢主，因着三而一神的奥秘，我们看见说神是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那不止如此，神的的确确是看不见的，但是我们说我们看见他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没有人看见神，但是在父怀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，2000年前我们都看见了，根据圣经的记载我们都看见了。当那位谦卑的神，他怎样弯下腰在地上写字，你看见他怎样在十字架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神应该是看不见的。如果今天你看见神，证明你眼睛厉害，证明什么？证明也。但是呢，感谢主，今天我们所以能看见，因为光虽然能击杀我们，但是光谱里面有一部分是温柔，有一部分是和蔼，有一部分能叫你看见五光十色，能给你看见光的世界是美丽的世界。弟兄姊妹，神不是我们所想象的。有的人说，好像一天到晚就在你的后面用榔头要找着要审判你。你看见有一天，当我们的主道成肉身的时候，给人看见的就好像暴风以后的彩虹一样。 暴风雨的时候，你想到雷轰，你想到神是可怕的神。但是暴风雨以后，每一个水珠就好像泪珠一样，然后经过太阳光的折射，最后呢，你在一定的角度，你就看见了天上的彩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？给我们看见那个似乎雷轰的神，就是在十字架上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的义务。”也就是为着成就我们的救恩，愿意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来完成救恩的那一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说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神，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看见了。这是不是矛盾？是不是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无限远跟现在就在门口，这两个东西怎么调和在一起？这当然是矛盾。不止如此，看见和看不见，我们说我们看见了，我们也说我们没有看见，都是对的。你永远看不见，因为那是水蒸气；你永远看见了，因为这是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水蒸气跟水跟冰，你如果仔细读化学的话，是同样的一个东西，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。你能不能说三道水？不能的，它们都是水。你不能说水蒸气的水跟水的水跟冰的水是不一样的水，不可能的。父神、子神、女神，他们都是神，他都是神。感谢主，因着这个三而一的奥秘，你看见，看得见和看不见能同时发生，这不是奥秘是什么？这不是似乎的矛盾是什么？那最后，我们要知道说，我们今天面对神最大的痛苦就是，他可以抓得住我们，我们抓不住他。我们要承认这是神的尊荣，我们要承认这是神的自由。没有一个人，神没有一个人可以命令说神呐、啊，我能够抓住你。不，他可以被你抓住，他可以不让你抓住，这是他的荣耀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因着神是三而一的神。一面来说，我们抓不住他；另一面来讲，我们抓住他。弟兄姊妹，你觉得你厉害，你觉得和母亲捉迷藏，你一下子就看到他，好像母亲怎么躲怎么躲都躲不住，都被你看到了。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知道母亲的心，所以你看得见，因为母亲故意让你看见。所以如果神不启示他自己，就没有不需要有这本圣经。有这本圣经，有圣灵在我们里面，还有2000年的主耶稣走在这个地上，一切都给我们看见，说一个本来是不可能看见，一个本来不可能经历的，现在我们经历到了。我们的经历是什么？我们终于抓到他。弟兄姊妹，在圣灵里面，你觉得渺茫不渺茫？属灵的世界一点不渺茫。你所看见这个世界很真实，对不对？小孩子一刚刚生下来第一天就有光和暗，慢慢慢慢的他就看见了一张面孔，就是他母亲的面孔。慢慢慢慢记性越来越厉害，越来越厉害。然后呢，你看这个世界是从眼睛看见的。那么再等一等，大概到了5岁以后，他慢慢有了立体的观念。他看到玩具，不只欣赏玩具，不只看见鸟在那里飞，玩具鸟在那里飞，他可以伸手去抓它。所以这个世界对于这个小朋友来说，对于婴孩来说，他不要忘记了，他现在不，他所生的世界很实在的，他亲眼看见光与暗，他亲眼看见母亲的笑容，他也看见玩具的可爱。现在呢，他可以抓住那个玩具，他可以本来在母亲的怀里，他现在可以抓住母亲的衣袖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你问这个小孩子的话，他要告诉你说，他所存在的世界是真实的，因为他抓得住。如果你抓不住，当然看不见。所以，科学家告诉我们说，所有80%的资讯是从我们眼睛来的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如果眼睛看不见的话，对这个世界你还是有知觉，不过只剩下20%。所以你怎么觉得这个世界这么可爱？你怎么觉得这个世界这么真实？跟你眼睛有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因着这个缘故，现在你看见吗？我们神是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；神是看不见的，又看得见；神是怎么都抓不住他的，结果我们抓到他了。所以属灵的世界就变成了真实的世界。 对我们来讲，弟兄姊妹，永世是那么真实，我们看见属灵的世界是那么真实，反而我们所看见的是虚假的，反而我们所看见的许多是虚幻的。有的人说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世界的财富，他把他一生都投入在这件事情上。主耶稣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是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连这个亚历山大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，他死的时候以前告诉人说，我死的时候你要让我的棺材游行在整个的巴比伦，然后让我的手穿，让棺材穿两个洞，让我的手从两个洞里面散出去，让全世界看见说我亚历山大是空手的来，也是空手的回去。弟兄姊妹，他不是征服了那个世界吗？所以在这里我们眼睛要看见，弟兄姊妹，所有的东西是虚幻，这个世界是很快就要过去的。只有把钱财真的积攒在天上，那才是真实的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人最大的试探就是，当你看见贼来挖窟窿，怎样怎样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去补他，就救他。弟兄姊妹，这个银行是非常不可能。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为什么今天属灵的世界是那么真实？很简单的一句话，就是因为这里有一个似乎的矛盾，背后所给我们看见的乃是神的奥秘。好，我们也看到了基督的奥秘。基督最大的奥秘就是，他是神，他又是人。他来到地上道成肉身，他是道道地地的人，因为他借着玛利亚神给他的身体，所以他称他自己做人子。但这是外面，在他那个外面看得见的身体里面有一位看不见的神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他外面是人，但他里面是神。他在船头上睡着的时候他是人，他的确疲倦了，但是感谢主，当他起来斥责风和海的时候，他是道道地地的神。当他必定在十字架上写了三个钟头，给我们看见他说，父啊，赦免他，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祷，他是在神的儿子，他与父的交通从来没有间断过，但是为着完成你我的救恩，为着让父神来听他的祷告，如果我们的主父真的赦免他的罪人的话，那么有一个代价，那个代价就是要求父神要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让他的独生子为我站在我们的地位上，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那弟兄姊妹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就在最后的三个钟头，他的确是人子。如果他不是人子，他没有资格做我们的主，他必须站在我们的位置，必须站在人的位置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不能只是神。如果他是神，所以他能赦免我们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你看见如果他的儿子必须要替我们死，神是不死的，神是独一不死的，这是提摩太书信告诉我们。那如果神是独一不死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就必须把他自己锁在时间跟空间里面，他为我们成了人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这个就是奥秘，这个就是基督的奥秘。大哉敬虔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。那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个大哉敬虔的奥秘，严格说来就是道成肉身奥秘。道成肉身的奥秘是什么？道指的神自己说的，肉身指的人子来说的。所以道成肉身，你看见吗？神与人能够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，这不是矛盾是什么？这不是矛盾是什么？对于希腊哲学来，这两个东西完全不能跳合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认为所有的物质都是邪恶的，只有神是属灵的。所以怎么办呢？因着他们不能调和这件事，所以他们就产生了一种异端。这个异端就叫做哥罗西书的哥罗西的异端。 那这一端是什么？一端就是你为着要解释这个宇宙的种种，所以你就在神与人中间，你就发明了许许多多层次、不同层次的这个不同层次的现实。那弟兄姊妹，然后你看见许多的异端就从这里产生了。但是感谢主，这里圣经给我们看见说，为了完成主的救恩，你看见主耶稣他必须是神子，同时他也是人子。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，我想我们就看见这个乃是基督的奥秘。那我们上个礼拜呢也是给弟兄姊妹看见，因为神就是光。今天呢，如果你真的要解释光，你真的要解释光的话，你不能只能，我们知道光是有两面的。如果你只拣选一面，那不是真理。只有当你入到两面的时候，那才是真理。所以一样的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你说主耶稣光是神的儿子，这是真理的一半；如果你说主耶稣是人子，这也是真理的一半。只有你接受他是神的儿子，又是人子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就给我们看见那个奇妙的奥秘。只有这样才能够从基督的奥秘就进入十字架的奥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说过什么叫十字架的奥秘呢？它挂在上面六个钟头，里面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儿子，一面给我们看见他是人子。所以这样我们对于福音才有真正的认识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今天很多人热心传福音，但是问题在这，你对福音认识有多少？你对十字架认识有多少？有的人问你说，这个也这个谁呀、啊？这个什么？这犹大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弟兄姊妹，这些替犹大抱不平的人是不认识福音的人，因为他们以为说十字架是人做的，十字架是人把它定制，十字架是因为犹大把它卖了，是因为比拉多审判下了判决了，然后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有的人说十字架这个主耶稣是犹太人他伤害的，也有人说你主耶稣乃是外邦人杀害的，其实主耶稣都是被罪人杀害的。但现在问题在这里，真正的奥秘在哪里？真正的奥秘就是第二段。第一段是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如果光这样的话，一万个比拉多也没有功，也没有用，一万个犹大也没有用。但是感谢主，因为神爱我们，因为神听了他儿子那个祷告，他现在要赦免，照着他儿子祷告要赦免他们。那怎么办呢？你怎么维持神的公义和垂视神的慈爱？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决定要击杀他，要击打他的儿子。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后一半六个钟头的后一半是神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，你们把福音一定要传得清楚。今天你知道很多人传福音，结果生下来孩子们又软又弱，什么母亲就生下什么孩子，你自己对福音都不认识，马马虎虎的，你能够指望说带下来剩下的孩子是清楚的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在准备一定要拼马门会，我们应该要传福音。但是问题是你传的什么样的福音，你自己经历什么样的福音。所以感谢主，如果你看见是我们的主不只为我们，不只是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神也把他钉在十字架。十字架是人恨神恨到最高点，所以你看头三个钟头人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十字架也是神爱人爱到最高点，所以你我们看见说后三个钟头是神把他钉在十字架。十字架乃是神人共定的一件事，乃是神人一同来完成的一件事。这是什么？就是恨和爱能够一起在十字架上发生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恨和爱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相遇的，因为两个完全矛盾的，两个一个南极一个北极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前三个钟头是恨，后三个钟头是爱，爱和恨能够在十字架上相遇。没有人在地上能消除仇恨，不可能的。哪里有爱就没有恨，哪里有恨就没有爱。但是感谢主，因着我们的主 是神的儿子，所以他能祷告说父啊赦免他，但是另一面他是人子，所以现在他可以站在我们的位置替我们完成赎罪的功夫。那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你看见说恨到了最高点，爱也到了最高点，而当这个极高点到了恨到最高点的恨和爱到最高点的爱，当他们相会的时候，是在哪里相会的？是在十字架上相会的，这叫做十字架的救赎，这叫做十字架的爱。但愿当我们看见这个奥秘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能不在他面前服服。还有一件事，弟兄姊妹，你好好想想看，如果主耶稣光是，如果主耶稣不是神又是人，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得罪是得罪神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得罪神的。好了，那么现在比方说有三个人，甲乙丙，那么现在呢乙欠了丙的钱，结果现在呢是丙替乙付了那个钱，或者说甲叫丙去付那个钱，就意思就是说是乙欠甲多少钱。那么好了，这个亏欠怎么样能够除去呢？那当然就是他一定要付了这个钱，他就不亏欠他了。那么好了，现在如果乙欠甲10万块钱的话，那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说如果甲赦免乙的话，那就是甲就吃亏了10万。你看见吗？他吃亏了10万。好，那现在问题发生了，如果这有三个人，乙亏欠甲10万，结果是丙付上了这10万。好了，不要忘记，如果甲叫丙这么做的话，那么甲对乙有爱，对不对？他当然有爱啊，因为现在你付不起，现在我叫这个人替你付了，所以呢我证明我对乙是有爱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时候你对丙是不公义的。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不公义呢？因为他如果这样做，他这样做的话，他就不公义的。所以呢只有一个办法是不会不公义的，那就是说这个被就是说这个被得罪的人不能是第三者，就是意思就是说真的负债，负真的这个替别人负债的人不可能第三者，必须当事人才可以。所以在这种情形下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，不要忘记了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就是被得罪的。但现在他是神又是人，如果主耶稣站在我们的位置上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主耶稣和神，或者说神和人子，神子跟人子在主的身上是一个人，不是第二个人。所以这个时候的一面是满足了爱，另一面呢也满足了公义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叫什么？这叫做智慧。这叫什么？这叫福音的智慧。因为我们是有限的头脑，所以我们才不明白这些智慧，我们才不懂，我们才不懂得这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有的时候我们就糊涂了，我们以为说神的话充满矛盾的，我们以为很多的福音道理是讲不通的，没有这件事。看见这的的确确是神来的智慧。我们手里有一首诗歌，这首诗歌呢，如果你把它唱过了以后，你就知道说这里是讲到十字架的矛盾，但是呢同时也讲到神子跟人子之间的积极的，这是最奇妙的地方。我意思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主耶稣是神又是人，如果主耶稣是创造者，但同时呢他也站在人子的地位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在十字架上有一段的故事，就是这首诗歌所告诉我们的。那因为这首诗歌翻译的很快，是昨天晚上才发生的事，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拗口的地方，你现在姑且唱之啊，你姑且，我们姑且呢把它唱一唱，我们希望呢能够把那个里面的感觉能够唱出来。那个英文老早就有了，但是问题就是说我这个现在呢，我们希望能够把它翻成中文。那么我想我们呢是不是等等可还是可以唱一下，我有人可以弹琴吗？没有弹琴就清唱好了，不要紧，没有弹琴唱好。那么我们很快的看一下，如果你懂英文你可以看英文啊。 那么这个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，掌握宇宙万有的主降世为人，十架受主，他已付出最高代价满足先前所颁律法，这个律法他自己颁的。我们知道这个父神在旧约的时候他已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必须接受咒诅，所有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，所以我们的主就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受了咒诅。但你现在不要忘记，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受咒诅的，这个法律是谁颁的？是我们的主在旧约的时候，在生命记的时候已经给我们看见律法，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。如果主耶稣不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咒诅，我们永远是落在律法的咒诅之下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是神父神所做的，结果呢？你看子神，就是我们的主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好，那么然后呢？你再看这个第二节，是他手指，这个调是用318首的调子。好，我们等一等唱一下，好吧？我们先把它那个稍微看一下。是他手指所发枝干，长出荆棘做成华冠，那些铁钉带来刺伤，原是采自他的矿产。是他创造特定灵场，将身挂在其中附上。是他创造特定山丘，使得石架耸立永久。在他额前变黑穹苍，原是他所一手铺张，半遮太阳修建他面，依然是他推动向前。你知道那天因着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本来我们的主乃是维系整个宇宙的中心，结果当你看见神击打我们的主的时候，他就击打了整个宇宙稳定的中心，所以连你看见整个的宇宙几乎崩溃了，连太阳都遮盖他自己的脸，在十字架面前他感觉到羞耻。但是那个时候为什么一直到今天太阳仍旧往前呢？不要忘记，虽然主钉在十字架上，但他仍用他的手托住万有，所以好像现在宇宙要崩溃了，依然是他推动向前。所以今天如果太阳仍旧向前的话，我们看见一面他是人子，另一面他是神，你看见吗？刺枪血溅主的肋边，原曾金火受他试炼，所有的刺枪的刀都是经过火的试炼，这个火当然所有的火都是神所创造的。坟墓始祖安卧其间，竟然凿自他的山岩。我们知道我们主虽然是躺在约瑟坟墓借来的坟墓，但是不要问那个坟墓是怎么凿出来的，那个磐石，那个整个的山岩是神自己所创造的，神老早创造了那个山岩，那块岩石，然后就从那里凿出一个坟墓，叫我们的主能在其间安卧。所以你看见从钉十字架到他埋葬，很清楚的，这个都给我们看见一个奥秘。那个奥秘是什么？那个奥秘是基督的奥秘，人子的奥秘，神儿子的奥秘，十字架奥秘。最后，如今他已登上宝座，一如当初与神同坐。这个宝座不再是创造，是本来就是当初本来怎样就怎样。那个宝座是一个非受造的宝座，那个宝座不是金的，也不是银。荆棘不在，金冕不在，荣冠永在，万口称颂，万膝跪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每次想到十字架的矛盾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们可以唱中文也可以唱英文也可以，但是我想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能够把那个感觉能够把它唱出来，好不好？我们唱完了之后，我们就几位祷告，然后我们就结束这一段，然后呢下一段我们休息十分钟以后我们再回来。我们现在请姊妹先弹第一句，然后。
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付了这么高的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，让我们今天真的能够说，让我们愿意更多的来认识你，认识你自己的奥秘，好让我们懂得如何来紧紧的跟随你，能够逃父神的喜悦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个恩典赏给我们，但愿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，在你的面前你来悦纳我们。谢谢主，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，
阿门。